冒川生，开山结缘。本来呀，这是武林之中的一大好事儿，哪知道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刚打发走了这血神子，又来了一位黄石道人。说实话，在座的这些人真就没谁认识这黄石道长的，但是啊，这冒川生对他显得是非常的客气。见这黄石道长一来，从座位上站起来了，打一击手，善哉善哉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黄石道友光临，老朽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大家伙一瞅都感到非常奇怪呀，先说话，这老道是哪来的？为何冒大侠对他如此的谦逊呢？都有点闹不明白。但唐惊天知道，这老道一来，恐怕这事儿啊还真就不太好解决。手按游龙剑柄，他也做好了这战斗准备了。单说这黄石道人神态倨傲，朝这冒川生微微点了点头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亮天尊。冒老头子，没想到30年不见，你也成了武学的大宗师了。搁这江湖后辈之中，你逞什么能啊？啊，来来来，今儿个贫道也和你结结缘。如果说你能上得了贫道我，你这结缘盛会你照样开；如果说上不了贫道，嘿嘿，讲不了说不起，你立即把这结缘盛会给我停了，你再闭关修炼。什么时候能过得了贫道这一关，你愿意结缘，你再结缘。贫道我就不服，你拿命来。说着话，身形往前一跟步，手中的拂尘呐，这就竖起来了，好像当真一般，奔着冒川生这就要下手。冰川天女就搁冒川生旁边呢，这阵这冰魄寒光剑还没收起来呢，那能让这黄石道人对冒川生下手吗？身形一晃，拉宝剑把这黄石道人给拦住了。黄石道人，你给我住手，你要想和我伯父结缘，就先过得了我这关，要能上得了我，说啥都好说，要是胜不了我，那你就打哪来回哪去吧。哎呦，哈哈哈哈，好漂亮个小姑娘啊，啊，贫道要和你动手，那武林中人不得说贫道以大压小啊，你还是闪退一旁。冒老头子，你搁那还装腔作势干什么呢？还不下坛来与贫道大战300回合。说着话，把这拂尘一晃，就打算把这冰川天女给击退，好直奔坛上的冒川生。冒川生在上头喊了一声，冰娥还不退下。这话也喊出来了，耳轮中就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，就听见一阵梵音密响啊，好像碎金切玉的一般。这拂尘正拂到这冰川天女这冰魄寒光剑上。这冰川天女知道这老道士有两下子，这没想到这功夫这么高，这冰魄寒光剑跟他的拂尘一碰上，差点没让人家给带飞了。知道这算遇上劲敌了，黄石老道这能耐比这血神子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。这唐惊天一看这黄石道人跟冰川天女搁那身上手了，他也明白这冰川天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这黄石老道的对手，飞身行他也上来了。 黄石道人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休要在此撒野卖狂，茂老前辈焉能与你动手啊？你要想结缘，来来来，在下陪你走上几何。说着话，探背绑摁崩簧，长子啷啷啷啷啷，游龙剑出鞘，和这冰川天女双战黄石老道。你看唐惊天和这冰川天女，他们俩能耐是挺大，哎，跌露出一个来，要和这黄石老道比起来，和人差一大块。但要说两个人联合到一起，黄石道人想要胜他们俩，还真就不太容易。另外俩人搁一起配合的也默契，心意相通啊，两口剑舞动开来，真好像行云流水的一般，和这黄石老道打了个平分秋色。冰川天女这剑法讲的是轻灵诡异，唐惊天则是沉稳凝重，都是上乘的剑法呀，相辅相成。这黄石道人苦练了30来年，本来就想在这茂川生结缘盛会之期，专斗这茂川生，一举扬名天下。没想到搁这碰到了两位江湖之中的后起之秀，双方一伸手，50回合，眨眼之间这就过去了。黄石道人也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，发现这俩年轻人这剑法太高了，大大出乎自己的预料之外，当下也不敢大意，拂尘舞动开来，全神贯注搁这迎敌。一边打着，唐惊天偷眼看这冰川天女，他发现这阵这冰川天女这表情啊，似喜如嗔，如怨如怒。唐惊天也说不清楚，心说话呀，但愿把这黄石道人打败了之后，他能听我好好的解释解释，把我们俩之间这误会解释开了。知道此战关系重大，也不敢分神大意啊，施展开大须弥剑势，把这妖龙宝剑舞成了一片光幕相仿，把这冰川天女也护住了。双方打了个势均力敌，这施展的都是上乘的武学呀。在场的这些高手都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大家伙都看直了眼了啊，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一个镜头都怕错过去。眨眼之间，双方这就打了100来招，还没等分出胜负来呢，忽然之间就听见门外头哇乱了套了，就听见有人说：“无量天尊施主，这里头正比武呢，你可不能进去。”又听见有个怪声说话了：“怎么？这比武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吗？我老人家非进去不可，你靠边。”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唐惊天冰川天女一听知道坏了，金世仪又来捣乱来了。你说这阵你跟着凑什么热闹了呀？也不知道这金世仪此来是敌是友啊。在座的你别看这么多人，但要说能对付金世仪的还真就没有谁，但此刻大敌当前，二人谁都不敢分心。在场的这些高手们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怪事闹了个莫名其妙，不约而同的回头观看，只见在这大殿外头10多名武当道士一蹦一跳的，大家都进来了，一个个怪笑不已，脸上的表情也是非常的怪异，一瞅就知道被人家给点了穴道了。在这群武当道士的后头跟着一位少年，这少年长得也算是不错，眉清目秀，身上啊穿着一件非常华丽的衣服，但有好几处都撕裂了。这少年人手持一根铁拐，左边一拦，右边一晃，拿这群道士就当鸭子了，好像赶鸭子一般 把他们就赶入了殿中。有人认识，哎呦，独守封盖。这一说，这些人不由得都倒吸了口凉气呀、啊。有的人只是听说过独守封盖，知道此人是恶名昭著，光听说没见过，没想到在这种场合之下出现了，大家不由得群起骇然呐、啊。单说这金世仪介入殿之中，往这场子里头一看，哎呦，好热闹啊，好热闹啊！刚要说，说我也来接缘接缘。从来这金世仪办啥事儿啊，也不管是对还是不对，就凭自己的兴趣，我行我素，我想怎么的我就怎么的。下句话还没等说出来呢，忽然之间只见这茂川生脸一沉，一甩手啊，啪，把手里的一串念珠这就打出去了。这念珠在这半空之中四下里都飞散了。再听金世爷这怪笑之声，嘎巴没了，下半句话也没说出来。这大殿之中在这一刹那之间，刷一下子这就静下来了，静的都让人感觉可怕。再看被金世爷点了穴的那几名武当道士，一个个也都恢复常态了，静了能有那么两秒钟。忽然又听见有人怪笑了一声，确实挺热闹啊，我也来接缘接缘。听这声音呢、啊、又接又细，让人不自觉的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大家就觉得眼前一花，有一条黑色的人影唰一下子顺着众人的头顶之上这就飞过来了，直接就够奔茂春生。这冰川天女这边和这黄石道人动着手呢，也偷眼往这殿外观看，一瞅有一条人影奔这茂春生扑过来了，知道不好，虚晃一剑扬着来人这就过来了，使了一招叫仙人指路，你给我站住，宝剑往前一刺。哪知道这来人能耐太大了，一没躲二没闪，一看冰川天女这宝剑奔自己来了，伸出两个手指头来照着这冰川天女这宝剑这剑背轻轻一弹，当时一股劲力啊，顺着这宝剑这抓一下这就传上来了，把这冰川天女震的是膀臂酸麻，这宝剑差点没撒了手。开始这冰川天女还以为这是金世仪呢，虽然也挺恼火，但毕竟这一剑没用全力。等这阵定睛再一瞅，不由得也大吃了一惊，再看来人根本就不是金世仪，看上去能有四十多岁吧，长得是又瘦又小，这身材好像一根枯竹差不了多少，披头散发，蓬头垢面，周身上下一身青，面色惨白，白到什么程度啊，和这白纸也差不了多少，根本就一丝的血色都没有，更没有一点人的气息。吊眉毛，耷了眼角，嘴角向上翘着，你要走黑道碰到这位非下个跟头不可，根本就没一点人模样。但是就这功力可比金世仪高得多得多，好像这黄石道人也赶不上他。这位一出现，那边唐经天和这黄石道人也都不打了，二人各拉家伙跳出来圈外。在场的有认识这位的，有人情不由主的就喊出一句来，洞明子。这一嗓子在这人群之中就引起了一阵的骚动。你看刚才听说这独守封盖，大家伙感到吃惊，如今听说这洞明子，大伙更感到吃惊，特别是这辣手仙姑谢云珍也认出这人来了， 正是那天晚上，他看着把许多武当道士舌头硬生生给薅下去那位怪人。咱别人不说，单说冒川生一瞅洞明子来了，知道这眼前马上就有一场硬仗需要打呀。原计划自己不出手，看起来他要一来自己想不出手也不成了。迈步从这讲坛后边他就过来了，只见这洞明子一掐腰：“我说茂老头子，你还认识我吗？时光飞逝啊，弹指一挥间40年都过去了，我们之间还有一笔旧账，你也还没忘呢吧？”一提这事儿，在场的这些个50岁以上的人不由得都倒吸了口凉气。说这话在这40年前呢，昆仑山枯竹洞就有这么一位洞明子，练了一身又邪又怪的功夫，专门和这正派武林中的人为难作对。后来这事儿冒川生就听说了，冒川生当时也正当壮年，血气方刚啊，一听武林中人说起这事儿来，他上昆仑山了，找着这洞明子，跟这洞明子是比武较量，俩人打了半天呢，足足能有800回合，最后是一招险胜，把这洞明子给打败了，逼着洞明子啊立下誓愿，说以后你永远不许在这江湖之中走动，你找地方隐居，你愿意干啥你干啥，如果说你再敢在这江湖之中兴风作浪，只要被我知道绝不轻饶。就这么的，洞明子发了誓了，这才把他给放了。这一晃这事儿过去40年了，洞明子杳无音讯，江湖中人都以为呀这洞明子早就已经死了呢，不在了。没想到在这冒川生第3届开山结缘之日他出现了，那不问可知，一个是到这来找事儿来了，一个想报这40年前受辱之仇啊。但是有人心里头也挺纳闷，心说话要论起年龄来，这洞明子和这冒川生也是不相上下，没80也差不多少了。你看这冒川生须发洁白，但是啊这洞明子看上去也就是40多岁个样，顶多不超过50。在这武林之中，凡练过上乘内功的人，你只要刻意的修持能够驻颜不老。这洞明子离开江湖40年没露面，这回第二次复出，除非他有制胜的把握呀，要不然他能敢来吗？看起来他这武功比这冒川生可能还得高着一块呢。大家伙想什么的都有，但说这洞明子一声的怪笑啊，冒川生啊，你现在混得不错呀啊，你已经成了一代武学的宗师了，可是我呢，我仍然还是个囚徒，这相比较来说，这对我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啊？我今儿个来就想向你求个情，你到底还许不许我在这江湖之中走动了？把这40年前那事儿提起来了。冒川生说：“洞明道友，40年间星移物换，昔日沧海尚有变为桑田，人事更是多有变化，你的誓言是守还是不守，那自然随你的心意。”冒川生说这番话呀，那是说呀当年的约束也可以随着这人事 而变化。如果说你已经改邪归正了，那当年的誓言你也不用再守了。这洞明子一时之间还没听出来冒川生话里的意思呢。冒川生，别的话咱也不用多说了，想当年你以武力破我自囚，而如今我二次出山，究竟我还配不配在这江湖之中行走？那没办法，只好向你领教一番了。如果说我能胜得了你，那没得说，以后在这江湖之上我是为所欲为，我行我素，你也约束不了我。如果说我还胜不了你，那没办法，我还要遵守当年的誓言，什么时候能胜得了你，我什么时候再重出江湖。想当初我在掌上输了你半招，今儿个还要在这掌上我讨回来。说着话身形往前纵，又要奔这冒川生下手。你看咱们说过，这树大招风是人强了招多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。这冒川生身份在那呢，武学之中的一把，江湖中人都管他叫中原大侠，别人都把他尊为师表。只要能把他给扳倒了，那在江湖之中那没得说，首屈一指。所以呀，今儿个来的这些个邪魔外道的魔头都想扳倒冒春生。黄石道人、血神子，包括眼前这洞明子，都是同样的想法。单说这冰川天女，一瞅这洞明子要跟这冒春生伸手，那他能瞅着吗？哎，明知道打不过这洞明子，但现在也不能不动手了。一抬手啊，啪就打出来七枚冰魄寒光弹。他以为这冰魄寒光弹虽然伤不了这洞明子，但最起码也能耗损他一部分真气，这样一来自己再伸上手，那取胜的把握那就更大一些。哪知道啊，这冰魄寒光弹打出去了，这洞明子根本就没当回事儿，一没躲，二没闪。这冰魄寒光弹虽然都打到他身上了，这洞明子连哆嗦都没哆嗦一下。嘿嘿，你这米粒蜘蛛也放光华，小丫头赶紧给我闪开，如若不然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。